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诺法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四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去了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失节目 Warna Warni， 最后是为您播送以你怀旧歌曲。听众朋友请回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帮助妇女工作。第二，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扎亚布拉进行的第十次联合部长委员会会议。第三，印度尼西亚确认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关系。第四，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银行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第五，通过飞机，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加强印度尼西亚飞机合作。第六，印度尼西亚央行低于预期值的货币政策通常保持在目标范围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致力于通过其项目帮助妇女开展工作。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职业教育董事长 Kiki Yuliadi 表示，该部正在实施提高女性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项目，其中包括从职业高中毕业的女性舟山基基加亚加达进行的2024年女性创新计划启动仪式上表示，为了服务印度尼西亚女性专利，该部还在开展能力认证项目，培养专业技能和给予实践的教学。除了那个以外，据他，该部为希望继续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提供教育援助计划。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周三组织了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十次联合部长委员会会议。本次双边会议由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加西丁特卡琴科在扎亚布拉主办的联合部长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日诺外长表示，在政治和安全合作领域，印尼欢迎巴布亚新几内亚批准新防务合作协定，并期待该协定今后得到落实。两国同意鼓励更广泛的合作，加强边境地区的互联互通。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欢迎两国今年的贸易额达到2.476亿美元。 Retno Marsudi 表示，两国同意通过最大限度的发挥潜力来增加贸易价值。
We welcome the growth of our trade volume.
我们对七年交易量达到 2.476 亿美元的增长表示欢迎。我们都同意考虑到我们的巨大潜力，这个数字可以进一步增加。因此，印度尼西亚终身致力依据两国之间的优惠贸易协定，启动联合各行星研究。我们也欢迎国家电厂在梧桐初步安装电网基础设施，这只是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在发展合作方面，印尼表示，这里已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国家加强发展合作。日东马苏里外交部长表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发展合作将更加适合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需求。日东马苏里外交部长解释说，去年印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准备了四个开发项目，第一，摩尔茨比港医院现代化，振兴瓦尼摩的一些公共基础设施，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学生和公务员提供奖学金，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外交官提供中级外交培训。日东马苏里表示，为了进一步支持这些项目和未来的合作，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两项协议，以发展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以及美兰尼西亚国家职业中级外交官培训和能力建设协议。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周三表示，印度尼西亚高度重视与太平洋国家的良好关系。他是在加亚布拉主持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第十次联合部长委员会会议后转达这一观点的。日东外长表示，去年印尼首次主办岛屿和小岛屿国家峰会，许多太平洋国家出席的。2022年印尼还将主办印尼太平洋发展论坛，这是一个与太平洋国家开展主题合作的论坛。Retno Marsudi 补充说，去年印尼担任东盟领导期间，印尼还发起了东盟秘书处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的合作，得到了东盟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大力支持。
Indonesia puts high importance.
印尼高度重视与太平洋国家的良好关系。去年，印度尼西亚首次主办岛屿和小岛屿国家峰会，许多太平洋国家出席。此外，日东马苏里还表示，印尼总统约科维奇去年还在旧金山阿伯峰会期间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和斐济总理进行了三方会谈。除此之外，其他介绍印度尼西亚、黑美兰尼西亚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这样有利的合作。印度尼西亚正在改善这样有利的合作，包括支持美兰尼西亚国家业管理路线图的培训计划、联合国维和警察培训以及美兰尼西亚成员国的外交培训。Retno Marsudi 补充说，印度尼西亚还同意共同努力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让太平洋国家做好准备，克服共同的挑战，包括与气候变化和渔业管理有关的挑战。他表示，印度尼西亚致力已与美拉尼西亚国家和太平洋岛屿论坛合作，加强这两个组织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印尼伊斯兰银行目前位列全球第十大，市值最大的伊斯兰银行。这时的印尼伊斯兰金融成为对国内外都刺激具有吸引力和潜力的市场。2024年8月5日周三，加雅加达南部阿斯塔巴区菲利克斯杰宁园举行的2024年伊斯兰银行展望会上，伊斯兰教法金融专家阿迪马万阿苏尔卡林传达了这一观点。印尼数十位伊斯兰教银行领袖为伊斯兰金融从业者参加了此次活动。首先，我们对目前的发展感到满意，例如按时制计算，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银行跻身全球十大伊斯兰教银行之列，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并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以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家，并且在伊斯兰教法金融方面具有极大的投资潜力。阿迪马尔曼·阿卡林在演讲中概述了通过整合每个基准的伊斯兰教法但未来发展国家伊斯兰教法银行业务的路线图。阿迪马尔曼还表示，有可能诞生两家大型伊斯兰教银行，即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银行，截至2024年2月，该银行的总资产为 3.48.41 亿吨。新的大型伊斯兰教银行的出现将提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银行的比例资产，目前占印尼银行业的 7.38%。印度尼西亚驻斐济苏瓦大使馆鼓励斐济民间社会理解，并鼓励通过成立斐济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来加强印度尼西亚和斐济在各领域的合作。这是印度尼西亚驻斐济大使卢比多·西马莫拉在本月8日周三接受印度尼西亚之声采访时传达的。西马莫拉大使表达了斐济人民对成立斐济印尼友好协会这一政府及对话伙伴的支持。
banyak kepala suku, banyak tokoh politik。
斐济的许多部落首领、许多政治人物，甚至几位大学校长和大商人都宣布加入这个协会，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资本。因此，为了斐济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将成为我们在政府正面开展的各种努力的合作伙伴。当然，我们希望斐济印尼友好协会能够巩固两国关系，特别是在我们庆祝6月17日印尼和斐济建交50周年之后。西马莫拉大使进一步解释说，斐济印尼友好协会旨在建立印尼和斐济之间的信任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以免他们仅以受到对印尼不友好的非政府组织或政党的煽动。斐济总统于2024年3月23日在苏瓦维斐济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节目。 印尼央行表示，第一与这些的货币政策和工资通胀的协同作用，2024年10月通胀率维持在 2.5%， 政府 1% 的目标区间内。印度尼西亚银行中心北主任 Fajar Marjadi 周山加亚加达表示，通过加强各地级工资水平通胀的国家运动，在中央和地级通胀工资团队中，印度尼西亚银行与政府之间的通胀工资协同作用得到了密切的加强。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25%， 全年同比上涨 3%。 展望未来，印尼央行认为2024年通胀率将继续控制在 2.5% 政府1% 的目标范围内。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角落。本期的主题是为加强合作，印度尼西亚驻堪培拉大使馆参观澳大利亚的新英格兰大学校区。印度尼西亚驻堪培拉大使馆于5月6日访问了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阿米戴尔的英格兰大学，进行了大使走进校园活动。印度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印度尼西亚驻堪培拉大使馆的书面声明称，大使走进校园活动旨在加强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校园之间的合作。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还表示，印尼驻澳大利亚大使西索布拉莫诺访问了澳大利亚的大学，以提供有关包括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合作的机会，特别是在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印度尼西亚的最新信息。西索布拉莫诺大使表示，在教育和研究领域，澳大利亚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开设了三所大学校园，一所大学正在加里曼丹开设校园的许可程序中。大使表示，学术标准与澳大利亚中心校区相同，但通过在印度尼西亚学习，澳大利亚学生将从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上更深入地了解印度尼西亚。同时，印度尼西亚驻堪培拉大使馆教育文化参赞穆罕默德·纳吉表示，目前澳大利亚学生到印度尼西亚留学的机会很多。纳吉表示，印度尼西亚有 Dharma Siswa 奖学金，在一年期间可以学习印尼语言和文化。印度尼西亚的许多校园还提供硕士和博士奖学金。纳吉补充说，澳大利亚学生还可以利用新科伦博计划奖学金在印度尼西亚学习最久是8个月或至3个学期。与此同时，新英格兰大学的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与教育学院院长兼 Edward 教授对大使走进校园活动表示欢迎。兼 Edward 表示，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距离印度尼西亚很近，是新南威尔士州开设印度尼西亚研究项目的大学之一。他还希望新英格兰大学能够进一步加强与印度尼西亚的合作。 Jane Edward 认为，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大学都拥有高质量的教育和研究。外交角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3年5月13日星期一世界标准时间00:00起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4750赫调整至4755赫，而3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意见，请通过本台的电子邮箱 foylisteners@gmail.com、foynewsid 以及 rre.co.id 网站，或者在印度尼西亚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对 Richard Nixon 总统的税门皱纹调查。税门皱纹是一个母语的用来描述美国发生的一系列政策皱纹，这些皱纹导致 Richard Nixon 总统的侧折，并导致20世纪70年代可怕的宪法危机。该事件是以五名男子被捕，他们试图闯入华盛顿税门综合地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经调查发现，竞选期间发生的事件是一群 Nixon 的支持者所为。由于这一事件，1970年五月九号，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 Richard Nixon 总统展开正式调查。Nixon 总统随后发表声明，证人他知道掩盖税门事件的努力。1970年八月八号，尼克森总统最终致辞。接着没有，然后到了2004年五月九号时，执政总统阿马德·卡迪罗夫被地雷炸弹炸死了。接着没有，执政总统阿马德·卡迪罗夫在观看纪念俄罗斯在二战中战胜纳粹德国的阅兵式，第二次是他坠在一排非常重要的人物椅子上，炸弹爆炸后身亡的事件造成30人死亡。这阵反叛运动领导人沙米尔·巴沙耶夫声称他对阿马德·卡迪罗夫自身负有的责任。阿马德·卡迪罗夫是前叛军领导人，后来当选总统，是俄罗斯总统不仅言论的政治人物，可以结束这阵的战争。地球朋友，最后是苏维埃召集喷气100飞机在萨拉克山坠毁。2012年五月九号，苏淮召集喷气100SSG100飞机，在为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和媒体进行注销飞行时，在西加瓦省茂武县萨拉克山坠毁。根据飞行数据距离其距离的时间，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26秒。中午2:32，飞机坠入海拔约2000米或约6000英尺的萨拉克山悬崖上。五月十号，萨拉克山的悬崖上发现了一架苏淮 Superjet 100飞机的残骸，事故造成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死亡。这就没有。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Maaf, ku telah menyakitimu. Ku telah kecewakanmu. Bahkan, ku sia-siakan hidupku. Dan ku bawa kau seperti diriku. Walau hati ini terus menangis, menahan kesakitan ini, tapi kulakukan semua demi cinta. Kehilangan cinta sejatiku, segalanya telah ku berikan, juga semua kekuranganku. Jika memang ini yang terbaik untuk diriku dan dirinya, kan ku terima semua demi cinta. Jujur, aku tak kuasa saat terakhir.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你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现在报道 Indonesia 国。本期 Indonesia 国的主题是环境与林业部长强调碳交易中环境完整性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环境与林业部长西蒂努贝亚星期二在雅加达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国际碳交易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的完整性，这必须在碳交易的价值中得到维护。在温室气体排放清查和质量过程中，实际的环境完整性价值因素包括透明度、准确性、一致性、完整性和可比性标准。西蒂努贝尔部长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个商业论坛上特别提到了相关印度尼西亚存在关于碳经济价值问题的规定的讨论，他认为这是误导性的信息。环境和林业部长还揭示了印度尼西亚政府根据1945年宪法和法定法规，以及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制定政策的状态。他解释说，这种虚假信息威胁到国家在没有土地管理协议授权的情况下采取森林碳抵消措施的主权，这实际上会破坏国家的管辖权，以及滥用国家受益商业实体或者公司运营上的特许许可证的可能性。环境与林业部长其实相关在印度尼西亚的法规，他称由2021年第98号冲动法规是规定了碳的经济价值，并且在与环境与林业部长法规实施法规时也规定了技术程序。在第98号冲动令中，对国内和国外贸易的碳交易程序进行了规定，这些交易计划包括限额与交易、碳抵消、排放交易、区域结果的支付，以及尚未详细监管的碳税。与此同时，碳补偿、排放交易和区域结果的支付计划已经受到监管，其中一些已经开始运作并取得了成效。采取这些步骤是为了避免历史失调，或者努力采取步骤来建立形象或者营销产品似乎可持续，即使他们对环境可持续性没有影响。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berapa pantaskah kamu untuk ku? Cukup pindahkah dirimu untuk selalu ku nantikan? Mampukah kau hadir dalam setiap mimpi burukku? Mampukah kita bertahan di saat kita jauh? Seberapa hebat kau untuk ku banggakan?Cukup tangguhkan dirimu untuk selalu kuandalkan. Oh, mampukah kau bertahan dengan hidupku yang malang? Oh, sanggupkah kau meyakinkan di saat aku bimbang? Celakanya hanya kaulah yang benar-benar aku tunggu, hanya kaulah yang benar-benar
celakanya. Ya kau yang benar-benar aku tunggu, hanya kau yang benar-benar memalamiku. Kau pergi dan hilang kemana pun kau suka. Celakanya, ya kau yang pantas untuk dibanggakan, hanya kau yang sanggup untuk aku andalkan. Dia harap beri aku selalu menantimu.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13日星期一世界标准时间00点起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4950千赫调整至4955千赫，而3325千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及 rre.co.id 网站，或者在印度尼西亚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
Kali biru Leo Juan Wei Ri Ri Kulon Progo 这个以其绿色山景和色摩水库而闻名的旅游景点位于 Menore 山，自然条件仍然非常美丽和凉爽。最初咖喱比鲁是一个受保护的森林，之前有大量的非法砍伐，导致森林贫瘠和干旱。看到森林的战状，当地实际主动阻击让森林恢复生机。2008年咖喱比鲁的森林正式有十几冠梨，并获得了世界森林利用许可证。在咖喱比鲁村，游客还可以从管理人员提供的观景台上看到风景。有几个树屋和观景塔形式的观景台，可以用来从高处欣赏风景。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美丽的景色，咖喱比鲁旅游村现在还提供飞虎出境和追踪路线等多种有趣的旅游活动选择。咖喱比鲁旅游村的美丽全景的一与其海拔约450米的位置，因此当天气晴朗时，游客可以看到马拉比火山、萨尔摩水库和南海岸山脉的景色。空气依然干净凉爽，对于想要缓解日常活动疲劳的游客来说，当然也是一个附加值。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美丽的景色，咖喱比鲁旅游村现在还提供飞虎出境和追踪路线等多种有趣的旅游活动选择。咖喱比鲁旅游村也在旁人领域发展，既文化和管理完全由村庄实际负责，并由旅游村管理部门协调。旅游村的管理实际居民、实际领导、青少年和关心 村庄的人们要到达加里比鲁加兰旅游局，中日日是详细行驶约34.8公里，行驶时间约1小时。接下来要到达那里，您必须将质量石向瓦德斯日日路布罗日就日日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ell me all how you've grown just for me. Could we all reminisce? Better yet, here's a pen. Make a list, fill it full of all the things I've missed. 'Cause I can barely drive past the school without stopping to think of you and how we used to act the fool. But worst of all, I wish I called at least 1,000 times or more just to hear what I've been missing. If a picture is all that I have, I can picture the times that we won't get back. If I picture it now, it don't seem so bad. Either way, I still wish you were here. Don't say everything's meant to be, 'cause you know it's not what I believe. Can't help but think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me. Either way, I still wish you were here. Thinking back on the days where we all used to say, I know anywhere's better.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255000赫和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 Warna Warni 无言流逝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无色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 Komodo Travel Mart 2022年或2022年 Komodo 旅游交易会。听众朋友 ，Komodo Travel Mart。或者 Komodo 旅游交易会是一个为期洲际游选旅游目的的南面包括旅游行业买家和卖家的论坛。此前自2018年以来已定制举办以后，将于2023年6月6号至9号在南面包括中举行的旅游和专业经济部旅游和专业经济阿迪亚达玛首席专家尼亚尼加亚表示，这项活动将推动纳明巴霍、弗洛雷斯岛和整个东努萨等加拉山的旅游和专业经济部门的发展。一的同时，南面巴霍 Flores 管理局顺心机构代理主要主人 Francisco Saverius Teguh 表示，这项活动是南面巴霍和东努萨等加拉山所有旅游和专业经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听众朋友，科莫多利奥基舍第五委员会主任欧阳·克里斯蒂安表示，过去十年，难民保护旅游业的成长超过了东努萨等加拉省整体经济的成长。难民保护也已经东努萨等加拉地区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东南部新经济成长的中心。他希望通过这项活动能够扩大难民保护的旅游市场。没有按计划，2024年科莫多旅游交易会中将有来自南面巴火旅游市场各国的150名买家参加，从新加坡、吉隆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出发，同时来自东努萨等加拉省各个的地区的十家旅行社将为买家提供服务。大约有100名卖家主席参加桌面会议和商业论坛，并涉言各种专业的经济产品。听众朋友，今天五颜六色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间隔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foreign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